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能够一起来这里来。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的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培灵聚会，我们一年一次的这个培灵聚会，我们很高兴，我们这次培灵聚会的主要讲员是赖若翰牧师，还有赖师母哈。那赖若翰牧师，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发的那个海报，或者是 video 的话，那应该知道他是美国达拉斯神学院这个神学硕士教牧学博士现任美国圣言讲道研经学院的院长，圣言资源中心的会长，那也曾经担任香港剑道神学院、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美国加州基督工人神学院的教牧学博士班的客座讲教授。主授当代释经讲道法，曾担任2008年香港港九培灵研经会的讲员，还有2022年台北研经培灵会新约研经的讲员啊。那赖牧师的著作有十多种啊，那代表作是新编十部释经法，还有十道讲道啊。那这些东西好，就是我们在那个海报上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这个介绍。那 我对赖牧师的我个人的印象，赖牧师是一个牧师，他也是一个圣经学者，他还是一个诗人。我想很多人应该如果你看，如果熟悉他的知道他是一个诗人，他也很喜欢唱诗歌作诗，那他是一个好的丈夫，好的父亲。那我们很高兴就是说我们能够这次请到赖牧师还有师母一起来。我从1994年参加赖牧师在这个美中办的第一届的研经营开始认识赖牧师。那他的研经营对我后来的这个读经帮助很大，所以我今天很高兴的能够在这个地方介绍赖牧师来我们当中。我们把时间交给赖牧师。
是麦，谢谢陈牧师的介绍哈。呀，我一下飞机，我看到陈牧师，我说，哎，很面熟哈，就知道以前见过哈。这果然哈，看名字还没有注意到哈。我们今天呢，感谢主在你们的中间哈，我第一次来哈，我也谢谢你们的邀请。我这一次要讲的是一个天国比喻的系列，是马太福音的四个比喻。那我用的题目就是天国与使命人生。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听道，这个是主耶稣他第一次用天国这个词在马太福音。大家猜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第十三章，是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第一次在马太福音里面用天国这个词。我等一下要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会介绍一首歌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哈。这一首歌叫《长阔高深》。那如果我听这个陈牧师告诉我说他有介绍我的儿子，他从一个浪子哈，然后回头他沉迷电脑沉迷了三年，然后重新来到主的面前。有一次的聚会里面，他蒙恩，他不是蒙恩得救，就是迷途知返。那天恩语之声呢，叫访问我们父子，所以他们要问我用一首歌来去代表这一次我的儿子的回头，用哪一首，我就选了这一首。这首诗歌呢，是一个姐妹在 LA 她所写的，我非常的喜欢。我请诗琴姐妹，我们就学唱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回应的时候再来唱。
主，你长阔高深，你远不可及，你宽无可测。主，你带我到高处，让我用你力感叹我自己，使我更深浸于你的话语，更深切地寻求你。不要看环境，也不要依靠人的肯定，单单相信高深的宽无可测，
一起来。
祝你带我到高处，让我用你的眼光看我自己，是我更深浸于你的话语，更深
是很聪明啊，音乐底子不错啊。那等一下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再来唱，谢谢。听到我一首啊，结实开花。Tim Keller 哈，我相信你们在东部的人啊，都应该认识他。他离开世界已经差不多两年了哈。他是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的牧者。他有一次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一开始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的国是从听到开始的。大家同意这句话吗？神的国是从听到开始的，是从听开始的。无论你做到多高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你最终还是要听。世上的国度都是要讲的，如果做了领袖了以后他说了算，他就是一言定天下，那要别人听，然后他在讲，他在发号施令，他在命令别人，他要别人都在他的权柄的底下。但是人是软弱的，人是无能的，人很多时候会犯错，如果把他捧到一个集权的一个地位上，所有的人都要听他，最终会有一个时候会垮下来。太多的人呢，我们也学了这个世界，我们就要讲，一直讲，讲啊讲啊讲啊，然后要别人听，然后别人回应的时候我们还要再讲，直到我们要讲最后的一句话，然后我们就争取这个话语权。但是神的国就很特别，神的国一开始就是要听。圣经经常的说一句话，就是凡有耳听的就怎么样，就应当听。听表示什么？听表示谦卑，表示受教，表示我们还有学习的空间，表示我们还是软弱，有时候我们达不到标准。听也是表示对我们的神的一种的尊重。所以我觉得教会有没有前途，就看我们听的怎么样。 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我最怕一种人，这一种人是什么呢？他们呢信主不久哈，哇，就日心侍奉。你说赖牧师为什么你怕这种人呢？我还没讲完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日心侍奉，但是呢，他不听到，他也不追求。人家坐在这个礼堂里面听到的时候，他就到处跑啊，他就做这个做那一个哈，就忙啊，忙得不可开交。那他不追求，但是他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很热心，所以很多人呢都觉得哦，这个是他的榜样，所以跟着来。这个就给我想到马大跟玛利亚的这个主耶稣对他们的那个反应。到底我们要实实在在在主的面前来追求呢，还是我们就是走来走去在那边来侍奉？其实侍奉好不好呢？侍奉没有错，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学会听。侍奉也很好玩，对不对？听到呢，听到很沉闷。有时候我们坐在那边呢，人都是这样嘛，我们的注意力就很短，特别这个时代。但是我要再说，神的国是从听到开始。教会好不好，是弟兄姐妹到底我们能听多少，能学多少。弟兄姐妹，你觉得今天教会在听到上面情况怎么样？你觉得我们的教会，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听到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如有类同呢，就纯属巧合。所以我没有针对性的，我也不知道谁在听到的时候没有注意，所以我今天讲的纯粹是从神的话语，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检讨的一个机会。你自己个人听到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是怎么样的？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分神了，对不对？有人来到教会，把自己的身体就停在教会，然后他灵魂就出窍了，就好像停那个车在教会，然后自己就跑掉了。很多人呢在教会，你看他还坐在那边呢，但是他眼睛没有焦点的，他看着你，他的灵魂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或者是等一下要到那里去吃饭，然后等一下要去血拼，要买什么，那总然之心不在焉。然后很特别的就是到这个聚会唱三一颂的时候，他的灵魂就回来了，然后就开他这一个身体这一部车就离开了。那听了什么道，他没有办法装不了。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把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装载，神的话会让我们站起来，让我们立起来，让我们强起来，还要活过来。所以今天呢，我希望在这一次的天国与使命人生跟大家谈谈怎么听到。主耶稣在用天国的比喻是从第十三章开始的。为什么他从十三章开始用比喻呢？就是因为他前面对众人的那个讲论呢，好像碰到铁板。十二章呢，你有注意到，主耶稣在行了很多神迹了以后，法利赛人说他是按着什么来赶鬼的？鬼王的力量。所以主耶稣讲了一句非常的严厉的话，他说什么罪就可以赦免，涉毒圣灵的罪不能赦免。那当然这个是针对当时的那一般的法利赛人的。然后主耶稣在十三章呢，他就用天国来开始来讲他的比喻，就是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一开始就讲到撒种的比喻。弟兄姐妹，天国的进程呢，就在这个撒种的比喻这八个比喻里面对不起，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这八个比喻里面，我给大家一个 overview 聊侃式的来去看看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这个。这个八个比喻呢，我没有意思再跟你们详细的看这些经文。这八个比喻呢， 如果你要这样来去看的话，第一个撒种的比喻跟第八个文士的比喻是遥遥呼应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掰子的比喻跟撒网的比喻也是遥遥呼应的。怎么说呢？撒种的比喻是讲到一个普遍的人对神的话语的一种的反应，有四种，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来去看。然后掰子的比喻就是说有敌人在晚间来到这个麦种的田里面，然后杀那个掰子，那主耶稣说不要现在把它拔掉，免得伤了这个麦子，所以到将来的时候收成的时候 才把它分开。那将来收成的时候把它分开呢，这个就是撒网的比喻所讲的，那个就是讲到将来呢，神要在天国的进程的最后的阶段，他要审判人的生命、人的行为，然后判别到底你是哪一种。那中间呢，三跟四、五跟六哈，是两个 twin parable， 就是两个是放在一起的。这个就是天国的进程的中间的情况，中间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大家如果要知道天国的比喻是说什么呢，天国的比喻就是说在主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中间，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要怎么来去生活，怎么来去侍奉，在这个整个的天国的进程的里面呢，我们要怎么来去表现活出主给我们的生命。所以这八个比喻呢，其实如果你把它连起来呢，它是讲到整个天国的进程，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最后他要来审判善与恶的那个情况。有人说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应该改为田地的比喻、种子的比喻，或者是撒种人的比喻，你认为哪一个比较适合？撒种的比喻能不能代表这个比喻的本身呢？我觉得他们这种的质疑呢是有它合理的地方的，因为这个地方呢不是讲撒种的，那个分别呢不在这个撒种，因为种只有一种，对不对？这个种啊没有什么好种与不好种的，种就是只有一种，就是神的话。但是它之所以能够产生不同的功效呢，是在于它落在什么的土地上。所以这个比喻呢应该叫它是田地的比喻，可能比较适合田地的比喻。所以这里有四种的新田，那这个田地当然呢就是用来比喻我们的心田，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心，然后怎么来去回应神的道在我们的身上。撒在路旁的，这里说了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主耶稣后来就解释这个比喻，就是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这种人的增厚是什么呢？就是无心装载，没有心来去装载。意思是说这个种子有没有进到这个土地里面？有没有？没有，它根本就没有在那个土地的上面，它在路旁。所以这个是说明什么呢？他听了以后不明白，就根本没有入土，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面，也就是说他们是无心装载的。在有意或者无意之间呢，弟兄姐妹，我们做了这一种的土地，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把神的道就挡在我们的门外，那对神的话语、天国的信息我们不接受不明白，最后就被恶者来去拿走了。撒旦怎么样蒙蔽人的心呢？
撒旦其实不是拥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他也没有办法在我们中间施行什么魔法，没有。如果你没有愿意把自己一头栽到他的那个计谋的里面去呢，他是没有办法拿你做什么的。你记不记得雅各书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你知不知道如果说魔鬼有一个好处，有一个优点，是什么优点呢？他不会勉强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个算不算一个优点呢？你如果抵挡他，他就会很客气说哦哦 OK OK， 他就离开你跑跑了。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个无心装载呢，是我们先做了开始的第一步，然后魔鬼呢就来了，把我们的那个种子就夺走了。太多的时候魔鬼在旁边呢是推波作难，然后他就是帮助我们，怂恿我们，然后自己做出一些愚昧的一些的决定。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讲亚当，我就说神问亚当你在哪里，那你猜神知不知道亚当在哪里了？知不知道？知道。很可能他对着亚当躲藏的那个地方说，亚当你在哪里？其实他知道他在哪里。所以我说这一句话其实不是一个地理的那个哪里，不是神不知道，神乃是要他检讨他自己落在一个什么属灵的光景的底下。我说亚当在什么的光景的底下呢？第一个，他在惧怕里，对不对？因为他犯罪，他要躲嘛，他躲就是惧怕呢。第二，他在羞耻里，他自己现在发现了他原来是赤身露体的。那以前呢他没有发现，但是现在他犯罪了以后他发现了。所以我那一天呢就讲了两点，我说亚当在哪里呢？他在惧怕里，罪使人害怕见到神。第二，在羞耻的里面，罪使我们感到羞耻，我们迷路走了，我们就要躲起来。那我讲完这篇道了以后，教会的长老过了一天就跟我说了，他说赖牧师啊，我们中间有一位老姐妹说你讲话很有针对性，针对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在教会里面也很久了，她的儿子有一个小三，那在大家都不敢说什么。那其实我那天也没有说什么，我也没有针对他，也是真的在神的面前呢，凭着我的清洁的良心，我是真的没有针对他。但是人呢就是这样，自己在一个情况的底下就很怕人揭他的疮疤。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如果神的话语伤到你，证明什么？你是有伤，你是里面在受伤，才会伤到你们。要不然你碰一个人，他平常时候他不会跳起来的，就是因为他那个地方有伤啊，你一碰哇整个就跳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被罪蒙蔽，无心装载就是被罪蒙蔽，让我们固执自己的意见。我们有神，很多时候就先存着有一种的意见，我们就要把神的道，就神的道本来要让我们省察自己，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的固守的一种的观点，就把神的道挡在门外。你觉不觉得有一种人呢，觉得自己的意见都是最好的，他根本没有意识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就算是神的话提供的他也不要听，有没有这种人呢？有没有？这种人没有移民到这个波士顿来哈。有没有？有。有一种人呢，很难沟通，他们心中呢有一道墙，你讲什么呢都被挡回来的。另外有一种人呢，就是井底之蛙， 他看从井底看那个天呢是圆的，你告诉他天不是圆的，他不信，他一直要跟你争到底。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的世界看上去天就是圆的，这个叫井底之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圣灵开导我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窝，然后让我们把先存的那些的意见把它先放下，然后放软我们的心田来接受神给我们的话语。大家有没有试过在一些自动的售卖这个 汽水的那些机器买过啊？买过这个，就是你放一个几个 quarter 进去啊，然后它就 grong 那个罐装的汽水就会出来啊。有没有买过哈？有哈。那如果你放了铜板进去，汽水罐不出来呢？你多半会做什么？哦，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本事，就是敲它，然后拍它，摇它，就是觉得这个铜板呢卡在里面呢，卡在里面呢。如果你能够把它再弄一弄它进去的话，你是很幸运的。很多时候怎么样，就卡在那边了，就不进去了，就不进去了。你怎么样推啊、拍啊、打啊、熬啊，机器都没有反应，那你也投诉无门啊。所以只有怎么样，自认倒霉啊。因为钱币被卡死了，被卡死了。对于第一批的第一种的田地啊，太多的时候这个道啊就卡在我们不知道卡在哪一个地方，就进不去。所以当这个道进不去的时候，你最好怎么样，把自己拍一拍，摇一摇。那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比方的一个说法。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在神的面前呢真的提醒自己说，神的道到底讲什么呢？到底讲什么呢？它被卡在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脑袋瓜里面的那个中间的地方，然后拍它一下，把它进到这个脑袋瓜里面。弟兄姐妹啊，在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千万不要一下子拒绝神的话语的传开。有时候传道人可能表达的那个方式没有很有趣味性，比较沉闷一点，我们叫安安静静在主的面前来去聆听，忍耐的听，然后不要一下子就拒绝。特别有时候他讲的跟我一直以来领受的不一样，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要学这个比利亚人。比利亚人他是天天查考圣经的，然后后面有一句说什么，你们记不记得？要知道这个道是还不是。他们是一群的专注来去研读圣经的人，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照单全收。他们如果不懂的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他们也会去反面的来去思考，看看这个道是还不是。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对神的道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大家也听过这一句话了哈，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读不懂。你说怎么读不懂呢？快快的听，弟兄姐妹，你觉得这句话合逻辑吗？我可以快快的吃，我可以快快的做，我甚至可以快快的讲，我就是不能快快的听。因为快快的听要在乎他有没有快快的讲啊。但如果他慢条斯理的在那边，我怎么快呢？我听没有办法快的，对不对？那你说了，雅各是不是有搞错了？雅各说快快的听是什么意思？不是速度的快，不是速度的快，乃是什么？ 你的一种吸收的那种的敏锐的那种的快，意思是说你要有一种的敏锐的吸收神的话语，你要快快的接受，要不然呢，神的道就会丢在路旁了。然后第二种呢，就土浅石头地上。土浅石头地呢，有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然后第二十节就是主耶稣的这个解释，他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受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他这种的土地呢，有初步的领受，他初步的接受了，但是因为肤浅没有根，所以道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面去，没有进到他心里面去，那以至于当日头出来遇到这个困难逼迫的时候就放弃了，没有办法生长。在什么情况的底下令我们存着硬心，也是神的道不能进到我们的心里呢？怎么来可以把硬心变成柔软的心呢？太多时候我们在用那刚才的那个汽水机的那个比喻，有时候它是卡在这个耳朵跟这个脑袋瓜的中间，有没有时候它是卡在我们的脑袋跟这个心的中间呢？有没有可能？有啊，有时候我们初步的明白了，但是就是不进到心里，就卡在那边。所以从耳朵要进到我们的脑袋，从脑袋呢我们要进到心里面去。纯软柔软的心呢是怎么来去回应呢？就是要把神的道和深入来消化。有一位牧师啊，他讲完道了以后，有一对年轻夫妇就来找他。这个牧师呢，他说我只有半个小时，我只有半个小时，我要赶飞机，半个小时我如果能解决你的问题就可以，不能就没办法。那牧师就听他们想要离婚了。那牧师就说，你们结婚多久了？三个月。他说三个月就想离婚了，你是怎么认识的？原来这位姐妹呢，开始的时候被派到监狱里面布道，然后认识呢很有个性的一个囚犯，然后还带他信主。那这个囚犯这个放了监了以后，他也没什么地方去，就找这个姐妹。后来呢大家就生了这个感情，他就说了，我喜欢你，我已经爱上你了，能不能我们就结婚呢？那个女孩子呢也觉得这个人呢蛮有个性的，蛮可爱的，后来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三个月，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冲突会那么厉害呢？原来呢他们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呢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男的因为他就是那种流氓，以前就是这种人嘛，他呢也没有什么讲究，也什么没有什么礼貌，他呢吃饭是用手，这样就好像菲律宾的那些的人呢用手抓了就吃的。然后呢他睡觉之前呢他的衣服脱了就放在那个地下，然后就去睡觉，睡觉完了第二天起来呢就站在那个衣服上面就呜，然后就穿起来了，也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姐妹呢从小她是有教养的，她也是有一些某一个程度的洁癖，所以呢她生活很整齐，睡觉之前呢要脱了衣服把她收在这个衣橱里面的。所以两个人呢就产生很大的冲突，大家有没有办法想象他们的情况？完全只是两个世界的。 如果你是这个牧师，你要怎么在半个小时，现在已经没有半个小时了，那你能够做什么来帮他们呢？这个牧师他说，我没有什么时间了，你们听好了，听好了，我只要你们回去做一件事情，这个叫每周轮流一次。一个星期呢，先生要照太太的那种生活方式来做，然后过一个礼拜呢，太太要照着丈夫的那个生活方式来做，这样轮流，如此这样生生不息的下去。他说我要走了，他就留了一个这个联络的一个方式给他们。你猜怎么样呢？六个月以后，牧师收到一封非常温馨的来信，就说谢谢牧师，我们现在才发现每周轮流一次与对方的那个生活习惯看齐，原来婚姻还可以那么有趣味的。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呢有没有一些婚姻的矛盾呢、冲突，是因为大家的成长的那个方式不一样。你怎么样可以能够让你的婚姻再一次美满的有趣味呢？就是你不要固执你自己，你要放下自己，然后从对方的那个角度来去想一下事情，好，甚至于用对方的那种的方式来生活一阵子，看看情况如何。这个每周轮流一次呢，其实你不需要 exactly， 不需要一模一样的跟他们所做的。我觉得那个原则是什么呢？你就是把自己的心田呢放得比较柔软，然后你就把神的道深入消化，你愿意去学习来去追求。人都是固执的，对不对？要人谦卑下来呢，需要圣灵帮助我们，然后软化我们的心灵，然后人与人之间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柔软的心，人与神之间呢，更需要一个柔软的心，成为我们心灵能够激发我们自己接受神话语的那个功效。好，第三，落在荆棘里的，落在荆棘里的就是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那这个又近身一点了，有没有注意到？第一种呢，根本就没有入土；第二种呢，入了土呢，是以土浅石头，所以它没有办法发苗，这个长大。那这个呢，它长起来了，好，它有这个听得到哈，有这个果效，但是呢，到最后它长到一个地步呢，荆棘把它挤住了，它没有办法再长了。这个荆棘，主耶稣说是什么呢？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大家农夫哈，经常都要清除这些田里面的这些荆棘，然后不要让他们来拦阻这些果子成长。原因是什么呢？叫财迷心忧。但如果注意哈，这里就两个事情嘛，世上的思虑，然后钱财的迷惑。世上的思虑跟钱财的迷惑怎么拦阻道种的生长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深入来去研究来去看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主耶稣要把它放在一起呢？其实主耶稣不是单单在这里把它们放在一起的，马太福音之前呢，有一个地方他也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大家记得是在哪里吗？就登山宝训第六章马太福音，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什么？财力。我又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个是忧虑，财力忧虑。我问大家了，财富的迷惑，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忧虑呢，是不是也是不好的呢？有人就说，这个中国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什么？近忧，所以有一种忧虑是对的，为什么说忧虑不好呢？那你知道主耶稣讲这种的忧虑是什么呢？这种的忧虑是经常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忧虑就成为他的扮演了一种叫做偶像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这里呢，世上的思虑跟财富的迷惑，这两个是不同的偶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试过你忧虑一件事情呢，你整个晚上都不能睡觉，有没有？那这个已经占据了你整个的生命的那个最大的那个部分了。神呢，神就被他排斥在外了。所以太多的时候，财力是我们的一种的偶像，但是忧虑也是另外的一种的偶像。所以我们这个刚才已经读了哈，哥罗西书第三章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心就是拜偶像，贪婪就是拜偶像。太多的时候我们思虑，然后我们在钱财的事上，其实都是落在这个偶像的敬拜。所以我们要来一个粉碎偶像。弟兄姐妹，怎么样来让神的道继续的晋升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呢？粉碎两种的偶像。包维坤牧师，我相信大家应该认识他，他也讲广东话，他也讲国语。他曾经有一篇的道，他就讲到这个，他说人忧虑的东西往往就成为人的偶像。他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忧虑，就把这个忧虑的东西就占了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地位。所以我们要查看我们的忧虑，就好像什么呢？他说好像验血一样，那把这个血里面的那个问题验出来，就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属灵的验血就是要把这些的偶像把它验出来，然后将神的话语畅通无阻的就可以实践在我们的生命中。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忧虑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的。如果你真的相信神，那把神放在你的最优先的那个地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我相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占据你生命的宝座，除了主以外。我经常去美中啊，来这个冬令会啊，有他们的门训营。刚才陈牧师也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美中的那个聚会。那我有一次就跟他们说，我说有很多人呢，在美中受了训练。你知道美中他们的那个冬令会，他们的训练我真的很佩服他。他就好像行军一样。然后那种的门徒训练呢，就是非常的严格。那很多呢都乖乖在那边接受。所以我在他们中间讲到呢，我觉得很有这种的神的这个释放，给我的释放。因为我觉得圣灵就在会场里面呢，经常就畅通无阻的。你知道有时候你在讲到，你大概感觉到下面的人呢，是不是释放的一种就是接受或者是来抗拒的。你知道有一些的地方，无论你讲什么呢，下面的人呢，那种的表现呢，很特别的。那当然刚才讲了一些，他看着你，他其实灵魂出窍的那个，是你没有办法去 quantify 呢，到底哪个是哪一个不是，你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有一些呢，很明显的 他看手表啊，他不是这样看的，他是这样看的，他是给你看，他在看。他不是自己想看，他是给你看，他在看手表。有一些讲话，当然了，这个有打瞌睡哈。有一些打瞌睡，我有一次，我牧养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哈，她每逢我开始讲到，她就打瞌睡。那到我祷告完了，她就醒过来了。后来呢，我就自我安慰，我说这个姐妹啊，很忙。他打理自己的生意，他可能晚上都没有好好睡。如果我讲到能够让他安睡哈，在主的怀里呢，这个也我也是一个算是有功劳啊。这个我是自我安慰啊，要不然怎么样？他每逢你一开讲了，他就睡觉了哈。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哈。我们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那我刚才讲的那个还没讲完。美中的这一班的弟兄姐妹，我就问同工了，我说很多回国了以后，他们 在中国各地是不是产生了很大的这一种的属灵的那个影响呢？同工呢就叹息，然后摇头，他说很多回去了以后就流失了，很多回去就流失了。为什么呢？就是世上的思虑，然后财富的迷惑，就这两个。我相信我们在波士顿，我们也是面对这两个，我们要不然就要爬成功的楼梯，然后呢，要不然呢，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忧虑，以至于我们没有集中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神身上。人心是持续制造偶像的工厂，这个是 John Calvin 说的，他说 The human heart is a perpetual idol factory。 我觉得他讲的太对了，就是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工厂，有一个出产的那个链，然后经常出来的货品是什么？就是偶像啊，不同的偶像啊，一直的在那边出产。我觉得他讲的太形象化了，太形象化了。偶像就是心中对神存有的观念，却是与神的地位不相配的。我们思虑的那些的东西，怎么可以配得做在偶像的那个地位呢？不配，但是我们就让他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坐着。好，最后我们要看看在天国的进程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来去把神的话语，我们自己预备自己的土壤是好土接受，那落在好土里面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也有30倍的。这里的表现是什么呢？明白啊，然后接受，那又明白又接受，那个这个太棒了，太棒了。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不是接受啊，是一种忍受，是不是？我不敢问你们听到的时候有多少是在忍受，但是如果你能接受这个是不错了。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是享受，是享受。听到如果能够到享受这个境界呢，是不得了。那他是心存善意，心诚意善来去接受神的话语，然后最后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收成。大家知道以色列民他们种植正常的生产呢是4倍，那主耶稣这样讲了，是不是有夸大？是不是100倍？哇，这个是什么？是神奇的种子啊，100倍。所以其实这个是讲到属灵的那个功效，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想的。30倍、60倍、 一百倍。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图表，刚才我给了你一个图表，这里又给你们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呢，其实就讲到这四个田地呢，是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好。但是那个分水岭在什么地方呢？分水岭就在前面的三个跟后面的那一个。我问你了，前面的三个，第一个没有接受，对不对？根本没有落到他的田地。然后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接受了，接受了就进到第二个了，就没有生长。那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生长了却没有什么，没有结实。然后结实了就有另外的三个，就下面的30倍60倍还有100倍。所以这里有几种的情况，1、2、3、4、5、6，有六种情况。但是那个分水岭呢，就在结实与不结实之间。但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好，这样一讲，你大概知道，大概只有1/4的土地呢是有结果有收成的，1/4。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呢是不是这样，我真盼望这个比例高到怎么样呢？99%，你很难达到100的，很难达到100的。主耶稣身旁也有一个犹大，所以我经常说，主耶稣身旁有一个犹大，你知道可以带来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对不对？你说哈，什么安慰？我觉得太多的父母亲呢，有时候对自己的孩子觉得他教他们教的不好，自己就责备自己。我经常就用耶稣身旁有一个犹大来劝勉他们。我说连弥赛亚身边呢都有一个他改变不了的人，那你是谁呢？对不对？你跟我是谁呢？我们要扮演这个弥赛亚的角色，没有可能。所以有一些事情呢，你做了你该做的，人家要怎么反应你也没办法，对吧？特别做父母亲的。好，这个比喻的四种的田地用这个图表呢，我觉得就一目了然了。种子只有一种，反应却有不同。然后神的话语被宣讲，25%有美好的果效。我希望这个 percentage 能够提高。这里如果鼓励传道者的话，这个比喻如果鼓励我们做传道的人的话，无论怎么样我们不要灰心。如果你是教主日学的，你是带查经的，你是在讲道的，有些人不听呢，你心里面应该跟主说，主啊，我知道我有不足够的地方，求你帮助，不过我不灰心。对传道者撒种的人来说，那对于听到的人呢，我们要鼓励自己，然后成为好土，结出100倍的收成。基督教论坛报曾经报道一篇韩国牧师的一个见证。在韩国有一间神学院呢，有一个周日主日，有一个实习的这个女学生呢，因为忘了带自己的东西，所以回学院来去拿东西。那忽然间呢，就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在他们的学院里面。那这个女学生呢，就说：“你是谁？”他这个人呢，就慌慌张张的。但是这个姐妹呢，她紧张的之下呢，他就拿了自己那个拉链的那本圣经呢，就对他说：“我看你是还没信主，这个给你。”那这个小偷呢，看到一个拉链的那个，你知道以前有一种拉链的圣经，他以为是个皮包，他就很高兴了，拿了就走了。那好多年以后，这个 女的神学生现在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做女传道，后来呢她就跟一位的牧师那结婚，结婚了以后有一天呢，她整理丈夫的书房的时候，就发现书柜里面有一本什么有一本拉链的圣经那本拉链的圣经呢，他非常的熟悉，就是他学生时代的给了这个小偷的那一本。他就很讶异了，他说你就是那一天到我学院里面偷东西的那个。他说早知道我就不嫁给你不过后来他想了，哎，这个自己的老公啊，竟然后来变成一个牧师，这个是不是一个神迹啊？是啊。那他就问他了，他说你是怎么信主的？他说我拿了你那本圣经啊，我就打开，那么中间呢有一条那个绳子的嘛，那个丝带，那他就一拉开，刚好就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个地方，然后就一看，看到第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哇，他心里面就受圣灵的感动，他就很扎心了。他说有那么巧的，当时他很受感动，然后后来就接受主，相信耶稣，甚至做了牧师了。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良缘呢？是不是这个不打不相识？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是小说吧，是不是？是编出来的？不是啊，是论坛报里面的一个韩国牧师是这样做见证的。那为什么这个牧师可以因为这句话而心里面受感动回转呢？就是因为什么？他让自己的田地成为一片的好土，他就结出百倍的收成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来去把自己预备神的话语进来呢，也没用。所以结论呢，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里呢， 我放了一个希腊文，希腊文呢，这个是 ears， 有耳朵的是复数的，就应当听。那当然了，这个指到我们两个耳朵嘛，我们就要听了。我刚才说了，有一些人听了就卡在那个地方，就出不来了。有一些人呢，就听了以后两个耳朵进去，就鼻孔就出来了，就没有进到那个心里。所以你两个耳朵进去呢，就要进到你的脑袋瓜，然后再进到你的心里，这个是复数的。但是呢，在启示录里面呢，有同样的一句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这里呢，给你们一个希腊文，这个希腊文呢， He who has an ear， 就是单数的。你说这个单数的耳朵是不是我们听到的时候要盖住一个，就只有听一个，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这个 ear 是什么？这个 ear 就是 the faculty of hearing， 就不是真的耳朵。 Those who have the faculty of hearing let him hear，意思是说这个是听的那种的能力，这代表听的能力。那无论怎么样，圣灵向众教会向众弟兄姐妹讲的话，凡有耳听的功能的就应当听，出现了七次都是这个。再回到我们先前最早的时候讲的那句什么，神的国是从听到开始，我们要培育我们听到的心态。我鼓励大家，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你们中间看你们听到 我如果给你们一个 grade 哈，你们应该可以拿到一个 A minus 啊。我刚才讲，你不能给 A 的嘛，给 A 你们就飘飘然了，你们就这个不求进步了，还是有进步的空间。不过呢，刚才我讲的那些种种的情况哦，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很棒，很好。我希望你以后哈，每一次都是这样。第一，要有期待。要期待，存着一个期待的心来去听。Hear with anticipation。 当一个人期待要吃饭的时候，表明他是健康的，是不是？如果你从来都不期待要吃饭的，意思是什么？你有问题啊，里面有问题。我母亲呢，到93岁的时候在养老院，她不想吃。他每一次有时候我去到养老院看他，那个东西放在他面前，他一点都不吃，你喂他他也不想吃。没有这种期待，没有期待呢，就是说他心生命不健康。第二，要积极的听， active listening， 就是意思是说当牧师在讲的时候，你就跟他好像在那边好像对话，你就他讲一句的时候，你就里面就有一些反应。那当然了，不是那些负面的，乃是说你跟他对话，那这样呢，你就可以把神的话语呢更深的能够进到你的脑海里面。第三就是信心，听到呢就需要有信心来去调和，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的。他说，因为福音传给你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没有用处，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我们知道有一些的道听起来呢需要行动，行动呢有时候靠我们自己做不来，我们就要凭信心说，主啊，我知道这个是你的话语，我现在觉得很难做不来，我求你给我信心，然后最后就要来去遵行，遵行。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听到又行道的人。有一个人啊，开车哈，从来都不系安全带的。你知道我去中国的时候，他们呢也没有这个习惯呢。我在旁边呢，我就系安全带哈。我就看到他呢插一个那个做的好好的，刚刚就插在那个安全带，他自己不插的，就插那个钢片进那个洞的地方，让他不要叫，就是这样。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哇，你们都不扣安全带的。那这个人呢不系安全带，不管人怎么说他都是不听。但有一天呢，他忽然间呢，他一上车就扣安全带了。那旁边的人就说，你以前都不扣的，怎么现在那么乖乖就扣了？他说，你不知道了，我有一个亲戚啊，他出了车祸，整个人呢、从车的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就冲出去了。我在医院里面看了他以后，我说以后不敢了，以后不敢了，看他的样子，我以后就不敢不扣安全带了。弟兄姐妹啊，千万不要等到神啊用这种的方式你才来听到，你才来遵行，千万千万求主帮助，让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就把神的话语能够存记在心，那你直到最后我们成为一个又健康又敬虔蒙神喜悦的一个基督徒。大家可以说阿们，
阿们。
好，我们来唱刚才的那首歌。这首歌，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主啊，求你带我到高处，让我用你的眼光来看自己。太多时候我们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然后让我更深及于你的话语，更深切的寻求你，然后不要看环境。 也不要靠人的肯定，单单相信高深的爱。
祝你长阔高深，你远不可及，你宽不可测，祝你带我到高处，让我用你眼光看我自己，使我
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一段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当我们把它解开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不单进到我们的脑海，也进到我们的心灵的深处，然后产生结果有30倍、60倍、100倍。主啊，天父，我们多么的渴慕渴望我们成为好土，我们多么的渴望主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一份的强大的力量，让我们属灵的生命继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能够讨主你的喜悦。谢谢主，今天第一天的晚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从听道开始，保守我们，让我们明天后天能够再一次从你的话语里面领受主你的力量，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一个人。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好，谢谢。